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0月3号，在国庆节假期当中呢，继续有温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里。早上好。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还有我们的万峰老师。哇，万峰老师呢
怎么
真的是放了假回来以后呢生龙活虎啊，连打招呼的时候呢大家没看到他全身都动起来了，眉飞色舞，然后呢全身的细胞好像呢就在那儿呢说我来了我来了，大家早上好。
对啊，那文慧老师你想想，下个礼拜又到文慧老师放假，为什么你不断放假呢？为什么
我们两个要检讨好了，不要只把我拉下水就觉得
没事。然后呢就开始被人投诉了。有一天张凡走过来我们的那个城主学堂的主持，他说万峰啊，好像你经常放假。
是啊，我也觉得
该检讨一下。
是啊，我也觉得
啊，为什么是我？
因为呢，大家呢想一想啊，今年呢，万峰老师出游的次数是不是比文慧还要多呢？不过呢，我知道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呢在出游当中，我们的假期呢数一数还剩几天呢、啊？哎，我就一早看到呢。哎，聪明啊，我的老乡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登录了。他说一直等着台风登录，等啊等啊，所以他就刚好呢接连放了几天假。哎，我
也好，有休息也是一个好事。
对，聪明刚好呢这几天都可以上来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冒泡和大伙呢互动聊聊，大家挺想念你的啊，因为难得放假嘛。而且这个台风假，我常常觉得台风假是很温暖的，外边呢风雨交加，但是我们在里边呢我们可以呢看剧啊，我们可以呢上网啊，我们可以看书啊，我们可以速读圣经啊，我们还可以呢煮泡面。哎，就是那些什么杯面、
啊、现在不流行了，现在都流行那个自热的那些火锅
哦，
里头已经带一个暖包在里头的了、哦、你就加水然后它就变火锅了。
不不不，我还是觉得呢煮泡面更有台风来临的味道啊。不过呢希望呢今天呢台风登陆我的老家台湾呢中午啊，希望呢它能够减弱，也希望它就轻轻的呢飘过就行了啊，不然的话呢就真的会影响大伙的生活了。那么看看呢气温也的确下降了，因为呢这个山陀尔呢不但是带来风雨，而且带来冷气流，所以请呢台湾啦、广东啊、福建这些地方的同胞们要注意。另外呢已经讲了好多天了、啊、从上周末讲到现在我都觉得我的口水呢快要干了，那就是呢冷气流真的来了，所以呢现在早晚温差很大，请大家要做好呢防秋的准备。
哎，我就是呢发现我在这里还是这个长袖，因为我去的地方呢去旅游，上礼拜去旅游的18度，然后呢就来到哇来到香港32度，觉得、哎呀为什么这样，18度才是我的温度啊。
那你考虑一下要不要宣教啊，到那些地方去宣教好了。
北极，
哎对，那但是
像熊宣教，
对，但那儿没什么人，所以呢你也不
像熊啊，
熊呢也不需要，
熊要不要，
它有另外的福音，
企鹅呢
也有另外的福音，你只要向人宣教就行了啊。好，聪明说呢这是龟速台风，我也觉得它是龟速台风，但希望它不要再龟速了，不然的话就影响 文慧明天的行程了啊。好，希望呢台风呢就减弱，然后轻飘飘的就飘过了台湾的上空就行了。
看起来下个礼拜还能见文慧老师做节目。
哎、你不要、这样说啊，这个我机票什么都已经订好了。来，今天呢仍然呢一起呢会透过景岳老师的分享，海天日历，我们有一段短短安静的时间领受神的话语。接着呢就是由文慧和您分享的总共呢14讲，我们透过打工仔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了创世纪的人物，跟随他们的脚踪，他们在打工路上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雷同的地方？那他们怎么应对，我们怎么应对呢？今天是第2讲，创世纪里的打工路。好了，在接下来呢我们会谈谈我们说过呢，日本有公司呢就雇用猫员工，有公司呢就可以带娃上班。那
对啊，日本公司真的这么好吗？为什么你老是推日本公司呢？
因为就有这样的新闻吗？
我不信，那些都是假的。
为什么咱们没有这样的新闻出现呢？好，那我们
好，从今天开始，
对了，
我们跟领导说我们得带猫上班。
你家有猫吗？
没有。
那你说啥呢？对不对？
养一只猫在电台
吗？好啊，那你先去养吧再说啊。那但是呢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减少我们的班气呢？就是上班的那个气氛，上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一股郁闷气儿。但是如何呢增加我们上班的气氛呢？今天我们好好来探讨。接着就是查考我们的民数记3章4节的经文。记住啊，今天可能会做个总结，明天呢就请您拨打热线来分享来背诵了。好，有带到的事情赶快呢带到同行频道第5空间给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那今天呢就说秋意呢越来越浓了，那我们开始要做防秋的准备。这是刚才
买秋裤。
对了，秋裤啊，
现在很好。我们这里呢突然呢就发现淘宝包邮了，你知道香港从来都不包邮的。
对，
那现在他说11级包邮，
真的
就所有产品都包邮。
哇，
除了你点的之外。
你知道我点什么吗？
你点的什么都不包，除了你点以外的都包。
好，这个真的冷笑话啊。好了，那怎么防秋呢？防秋从哪儿开始？从你的膝盖开始，因为膝关节呢是肢体浅表关节。你敲敲你的膝盖是不是敲到了呢？敲敲我们的那个关节是不是都敲到了呢？那外界的温度变化很容易就引起呢我们关节表面以及内部温度的改变，而寒冷呢会引起呢肢体的血管收缩，然后我们血管的那个循环呢就开始呢有一点好像不通畅啦，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组织里头那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新陈代谢，我们的关节那个软组织也是如此啊，那么就诱发了无菌性的炎症。你不要以为只有感染细菌病菌才会发炎，可能你里头一些新陈代谢的那些废物呢，就是已经没用的那些组织啊细胞，如果不能够顺利的排出，也会呢引起你身体发炎的。所以呢秋天早晚温度比较低，尽量做好保护你的膝盖，保护你的关节，在办公室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要注意避免空调直吹，不但是吹你的什么天灵盖，也要避免呢吹到你的膝盖，吹到你的手关节那些地方。
通常呢这个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不要穿小短裙了啊。第二个方法呢，
小短裙小短裤都不要穿了。
现在呢还有一些的机器呢可以替你的膝盖呢去加热。
真的、
专门给老年人的，就是
我不知道
护这个膝盖加热的那些机器。
我觉得买个护膝不就行了吗？
护膝怎么加热？那个暖包才能加热，但是它是电的，它是电机器在家里头护。第三呢就是可以按这个足三里那个穴位，每天都按那个足三里怎么按都有用。
我觉得更简单一点，那就每天晚上泡个脚再睡觉。
泡个脚只能泡到那个脚踝嘛，那你要泡的越高那个越好。
你知道现在有些泡脚的设备，那个泡脚桶里头呢，你可以放一张那个什么好像石头那样凸出来的垫子在里头，你一边泡脚、那你站起来就在那边踏踏，
那个叫这个石磨的那个垫啊。
对，不是石磨，它本身
石磨烯嘛，就是
不是、就是有一些呢它本身会凸起来的，那你踏在上面呢就等于是按摩你的脚底，那所以一边泡脚一边呢按摩脚底。
哦，热石你说。
对，
还有第四个呢，最贵的方法就是呢现在老年人呢流行呢在这个膝盖呢打针
哦。哎，那不是、
那个有点贵。
对，但是如果你是医学上，譬如说你本身真的膝关节有问题啊，你去看医保的话，那个不贵的。可是如果你做美容的话呢，那或者你本身没问题，不过你就是想保护一下膝盖，那就贵了。因为我想到我母亲啊，她之前呢就有好多年她膝盖有问题，她是固定三个月要去打一次这种所谓的玻尿酸。我知道，
对对对，这个也是对膝盖有用。
哎呀，我们越说越多的，但是。呢最简单的方法好像如果可以晚上泡个脚吧、如果呢没时间嫌麻烦，那你就呢好好的呢不穿个衣服，不要穿短裤短裙、然后最好呢膝盖的地方呢、坐在空调房呢就盖盖你的腿，保护一下你的膝盖。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童讨人喜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他们眼中，再简单的事物也是稀奇的，有值得加以探索的地方。随着年纪渐长，我们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这种好奇心，心态疲倦，对四周的事物变得麻木。其实，这些让孩子感到快乐的新奇事物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只是我们失去了欣赏能力。即使面对平常不过的事物，当我们愿意放下既定的印象，加以发掘它们的可贵和有趣之处，生活自然就会增添更多的乐趣。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孩子在你创造里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哈哈哈哈，
无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无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我们不但呢有罗文辉大哥这个老顽童啊，在文慧的身边，现在呢就有一个大顽童，他叫万峰。
怎么样？为啥？
啊，你不觉得你真的像个大顽童吗？
所以我才能进天国嘛。
哦，调皮又捣蛋，哎，符合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不是？路加福音18章16到17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嗯，
对啊，所以你看看圣经就是鼓励我们呢，就要快乐过得，就是我们像小孩子那么单纯，那么快乐。
为什么能够快乐呢？
就是你如果用神学的角度来说，用英语啊，给个英语，神的创造是 creation， 就是创造的意思。然后呢，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再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参与在神的创造工程里头，那个英语叫recreation， 就是再创造。
好有学问啊。
但是你把它连在一起呢，就是 recreation， 休闲娱乐。同一个字。
你在讲冷笑话，我发现你今天。
这个不是冷笑话。
啊，当然好有学问，当然好有学问，但是你干嘛讲的这么复杂呢？
就是创造到再创造，这个神学的那个术语就是 recreation、
你应该说上帝看着所有都是好的，所以上帝创造是为我们呢而创造的，让我们在当中享受他的恩典，他的创造的美好。但很可惜呢，我们呢就浪费了神的创造，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也犯罪了，对不对？堕落了。在这里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最简单的就是，为什么要像小孩子？像小孩子为什么就能够快乐？套用万峰老师说的，那就是你单纯的对神有一颗信靠之心哦。小孩子他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烦，对不对？哎，这个所有都有父母替他张罗，他可能要烦的就是呢，今天我有没有糖果吃啊，那些很小的问题。那他有需要，他只要向父母开口。所以呢，小孩子的世界呢是真的很单纯很快乐的。那么天父要我们像小孩子能够快乐啊，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像小孩子一样依靠天父，信任天父，也顺服天父。
但是有种痛苦，因为呢耶稣就说呢，我像一个小孩子以后呢就得承受神国，他就把这个重担加给我了。为啥我要承受？
但你要长大成人啊，我们这里说的是心态，对不对？可是呢，哎，我们也要长大成人。我自己很喜欢保罗的一句话，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但是呢在恶事上要做孩子，对不对？那所以呢，心态上我们要单纯像孩子听话，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是要长大成人的。好，看看大家呢现在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聊到什么。哎，小米熊说小孩子呢好幸福的样子。哎，不是好像幸福的样子，本来就是很幸福。
对， J 就说很想变为小孩子。
哎，但是我们也要为小孩子祷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的幸福呢其实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啊？掌握在大人的手中啊，父母家长啊，家长包括可能他家中爷爷奶奶啊，姥爷姥姥啊，还有老师们的手中。所以呢我们的幸福也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对不对？好，再谢谢呢这个清风笑，哎，告诉文慧呢，哎，我在老家呢说玻尿酸，原来呢在内地啊有一个名词叫玻璃酸钠，是的，玻璃酸钠。还有呢，欢迎小琪，还有 J 啊，应该是
你要少上来。
第一次冒泡吧？
谁我见过？
哦，真的吗？小琪也见过啊？
小琪没有。
哦，好，那欢迎欢迎。哎，也看到一位呢新朋友李建明刚冒泡的，也欢迎冒泡，欢迎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那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上来同行并。频道，你看我讲的太快。
对啊，我们都有直播的线上今天呢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有温慧老师预备的一个特别的栏目，就是创世纪里头的打工录，这个就是说创世纪里头的几位的打工仔，但是今天介绍的那个好像是老板呢、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上一回我们分享了亚伯兰和他的全家顺服神的呼召，凭信心离开自己的家乡，开始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我们可能也是在外打工，自然能够明白异乡生活不容易过，有时遇到困难是求救无门，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但感谢我们的神，他总在我们身旁，随时给予我们提醒和帮助。就像亚伯兰一样，他离开家乡势单力薄，如果不依靠神，那真的是一步也走不下去啊。特别是在困难来临之时，更需要依靠神。当亚伯兰和他的全家离开家乡往迦南地去的时候，就在那儿，他碰上了第一个难处。
创世纪12:10-13，那地遭遇饥荒，亚伯兰因那地的饥荒严重，就下到埃及，要在那里寄居。将近埃及，他对妻子撒来说：
看哪、我知道你是美貌的女子，埃及人看见你就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我，却让你活着。所以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可以因你得平安，我的性命也因你存活。
由于迦南地遭遇饥荒，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当时的埃及因为有尼罗河每年按时后河水泛滥，就滋润了也灌溉了河两岸肥沃的土地，所以很少呢会有因为旱灾而发生饥荒。因此呢，每逢迦南地有饥荒，人们自然就往埃及去避灾。亚伯兰自然也是带着全家一块儿到埃及避灾了，就想在那儿站住。圣经的记载和今天内地的情况是很相似的。根据一些资料报道，内地打工仔主要呢是在长江和珠江三角洲，这一大块肥沃富裕的地方来打工。就像当年的迦南地的人在旱灾的时候往埃及求生一样，虽然到埃及也许是可以避开旱灾，但是在陌生的地方要生活并不容易，有的时候呢还要为了生存下去忍受许多的委屈，挨过许多的痛苦，甚至要为五斗米折腰呢。 亚伯兰就是如此啊。当他快要到埃及的时候，就和他的妻子撒来商量一件事，那就是希望他的妻子能够隐瞒妻子的身份，暂时做亚伯兰的妹子，免得埃及人因为看见撒来的美貌而动心，这可能就会带给亚伯兰灾祸，甚至呢为夺他的妻子而杀他。那么究竟这撒来有多美呢？竟让亚伯兰这样的担心，并为此说谎。当时的撒来已经是65岁了，但仍然呢具有美貌，而撒来本来就是亚伯兰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称她为亚伯兰的妹子，似乎也说得通，而且这样一说也可以免了麻烦，避开可能的灾祸。但真实真的这样吗？神又怎么看这件事呢？虽然亚伯兰和撒来的血缘上来看，亚伯兰不算说谎，但其实他犯了两种错误。第一，他的动机呢并不纯正，一开始就存心欺骗。第二，他只把事实真相说出一半，因为撒来不仅是他的妹子，同时也是他的妻子。最重要的是，亚伯兰失去了信靠神的心，遇到饥荒就往埃及去。为什么他不先好好的求问神，寻求神的帮助指引呢？还没到埃及，就先想到可能会发生的困难，于是就用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方法来应付。他为什么不将这个可能的灾祸以及内心的忧虑交给神呢？这是亚伯兰真正的失败，他失去了对神的信靠，所以当他在异乡遇到困难之时，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用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而当自己有限制的时候，他就进一步的用不合神心意错误的方法去面对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啊，在外打工、生活、工作各方面可能都是困难重重，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会碰见和信仰有冲突的环境，这时候我们内心难免有挣扎交战，究竟我们该怎么做呢？有时可能我们会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守住了信仰的立场，即使我们要付上失去被人欣赏又或者是工作的机会。但是也有时候我们软弱了，为了一个工作机会，为了符合上司的要求，为了和同事有好的关系，我们也会妥协，不能够坚守信仰的立场。但更多时候可能我们像亚伯兰，我们想找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不得罪神也不得罪人，好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打工。无论如何，神在我们身旁，他看见我们的境况，他也能够明白我们的挣扎，就像当年他对亚伯兰一样。
创世纪12:17-20，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击打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招了亚伯兰来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我的妹妹，以致我把她借来要做我的妻子呢？现在看哪，你的妻子在这里，带她走吧。
于是法老吩咐人把亚伯兰和他妻子以及他一切所有的都送走了。
当亚伯兰全家到了埃及，果然那里的人非常欣赏撒来的美貌，甚至有法老的臣子见了撒来的美貌而向法老推荐呐、啊。而法老呢，也果然派人将撒来带进王宫，更为此给了亚伯兰许多赏赐。不知道当时的亚伯兰心情如何，会不会后悔如果当初一开始就说撒来是自己的妻子，那么就算埃及人觉得撒来美貌，他们又会不会是真的去抢夺撒来而为此杀害亚伯兰呢？就算真的遇上危险，夫妻俩在一块儿共同面对，总好过夫妻分离，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成为法老的妻妾吧。这就是一步差，步步错了。现在亚伯兰陷进了自己所设计的网络中，要怎么样才能够脱身呢？感谢神，虽然人有时候会忘记神，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得罪神，但是神总是在我们身旁，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扶我们一把，阻止了我们再继续的错下去，并且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圣经记载，神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神没有忘记他和亚伯兰的盟约，所以他纪念亚伯兰和他的全家，也因此神亲自的阻止这件荒谬的事情，使得法老和法老的全家得了一种隐秘的疾病，也就是大灾，并且让法老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灾祸。所以法老立刻就召来了亚伯兰，并且责备因着亚伯兰的谎言使他得罪了神。还好法老并没有降罪又或者是为难亚伯兰，只是打发亚伯兰全家离开埃及。这是神的恩典。想一想，如果神没有介入这件事，撒来的后果会怎样呢？而亚伯兰是不是又能够继续的走神要他走的路呢？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在这位上帝面前，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
其实当我们软弱之时，不但会让神伤心，让自己受损，更会连累别人。就像亚伯兰的谎话使法老遭到神的惩罚一样。因此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依靠神，面对困难挑战之时能够靠着神站立得住。最重要的是神永不撇弃我们，也许我们不懂得寻求他，忘记投靠他，但是神总是在我们的身旁，监察我们的一切，看顾我们的全人。就算我们真的错了，他也永远给我们回头的机会。
亚伯拉罕信心确坚，遵主命令奔向迦南，不怕山高啊，不怕路远，只要有主坚决干坚。亚伯拉天然，万事效力。
需要工作。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无法辞职的理由。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的人生，把我变成了一条死鱼。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出去。
就算是小咖，也想被尊重。
有时候其实也还算幸福，有时候管他的家。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10月2号起，共14讲，星期一到星期四，欢迎您和文慧一起追寻圣经人物的讲宗。进入创世纪里的打工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中的创世纪里的打工路里，这是线上今天，对不起，
对我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呢，10月3号，欢迎你跟我们在国庆节假期里头呢，我们上班，你们放假，开心开心开心，
对对对，哎呀，刚才呢文慧说错了，因为我还沉浸在创世纪里的打工路，我还在想亚伯拉罕，他呢就带着呢全家人远离故乡，在外拼搏。想想看，
把老婆也卖了
啊！有的时候就屈服在一些的势力之下，一些的难处之下，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心境呢？
啊，有些时候真的，你去到一个异乡，有些时候真的没有认识人，也担心啊，别人觉得。例如好像现在说什么大龄年纪啊，你过去的时候别人就看不起你啊，你就要冲着啊，我单身的，我来这儿。
对对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呢真的能够呢重听了今天的创世纪里的打工路，那么我们看看呢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去面对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是如何帮助亚伯拉罕的。好的，那我看到了，我们刚才不是欢迎一位新朋友小琪吗？原来他是我们的小宝贝小琪，他放假了，所以呢回到呢老家，可以呢透过应该是舅舅齐安的电话呢，就可以冒泡，可以呢上来注册一个号。小琪是我们的小朋友第二位在第五空间冒泡的，那第一位是莹莹，第二位就是小琪。还有刚才不是欢迎一位呢，我看看他的名字，希望他可以取一个网名啊，就是呢李建民，他原来是刚强介绍上第五空间的，
欢迎你。那希望呢你能够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彼此分享，一起去在信仰里头成长。
对，他是慕道友。好，好久不见的陈信言寨呢也出现了，他说刚才呢下楼倒垃圾，试验了一下这边的广播信号，结果呢就把天线全拉了出来，还是要调偏调偏多少啊？
5000赫
才能够隐约听到。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广播呢是非常精准的，就发射到一个点。那如果你下楼倒垃圾呢，那个可能有点困难。你如果去天台那个收听，或者去公园里头呢，那个收听的挺不错的哈。那但是在楼房里头呢，就可能有些时候你得甚至原来的天线拉出来也不够，还得外加一条天线，延长天线。
是的，是的，这个让我想起
向东南方向。
对，想起呢早年呢，我们有听众说呢，这个夏天呢就满身包，冬天呢就像冰棍儿。为什么？因为他跑到天台去听节目，所以夏天呢就蚊子呢陪他听，冬天呢就风雪加在他身上。好了，大家辛苦了，陈信言寨欢迎你冒泡啦。那么还有呢，梅姊妹也说好久没上来了，大家都趁着放假，赶快冒泡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一些老朋
友。所以文慧老师，你不应该下礼拜放假，
你放假完，
我们听
你放假完。你放假完才来说这些事，
当然了，
下礼拜，对不起，下礼拜大伙儿也上班了啊。好了，那昨天呢，我们就有提到日本有公司呢，就是呢，这个帮助这个孩子们，不是孩子们，是孩子们的家长，能够呢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所以呢，允许孩子们的家长呢带娃上班。
对啊，我觉得日本的那些信一半就够了，他们通常都是这样说，但是实践呢大家都很担心周边的影响。
对，今天跟大伙说一个名词叫班契。 上班的
班气怎样？
气是生气的气。
公司有公司的味道吗？
啊，你可以这样说。那有些人呢，哎，闻到公司的味道呢，上班的味道，哇，他就觉得真好，我又能工作了，哇，在工作的场所里头呢，发挥所长。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啊，一感染或者是一闻到公司的味道，上班的味道，他里头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
就是嘛。
所以那叫
班气。我前几天放假。整整一个礼拜
都没班气，
我一个午睡都没睡过。
嗯，
但是在电台就想睡觉。
嗯，
就是那个班气。
对，可见你用脑过度。好，我们明白为什么会有班气呢？今天来说说工作负荷大，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嘛。那么长期呢缺乏必要的休息，身心状态哎就难以完全恢复，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会越来越疲惫。当我们的工作量其实没有过大。只是呢一样跟往常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疲惫，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工作好像难以承担了。但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工作量大了，然后呢要求也高了，我们就很难去实现呢目标。以前很容易达到的，现在呢越来越难达到了，那我们呢就会觉得哎呀身心灵疲惫啊，意志消沉。所以万峰老师就需要午睡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不良的职场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因为有些人呢，在企业里头呢，他喜欢怎么样，独来独往。
对啊，像我，
你是吗？
最喜欢了。
你是独来独往，但是你走过之处呢，寸草不生。
别人就在后面替我收拾。
对了，甚至呢，被边缘化了。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感到呢，啊，自己被孤立，有一种压力。有困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找谁呢，可以跟你一起合作，商量商量。另外呢，譬如说呢，哎，我们的薪酬啦、奖惩制度啦、晋升的机会啊、工作任务分配等等，也会影响我们上班的效率以及上班的状态。好，这是第二，不良的职场关系，特别讲到那些呢被边缘化的或者是独来独往孤立状态的。然后第三个是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你抱着呢丰满的理想进入了职场，却发现呢
现实是骨感的。
对，所以你对这个班味非常的生气，你就产生了班气，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每个人是必经的过程啊，你要调整一下你的理想跟现实之间，其实是需要调整的。
我不是的，我从来都是非常理想的，最后都要把现实变为理想。
你看
那个就
你知道我刚才讲话，
人要有雄心壮志。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讲话结巴吗？因为我看着你，我就在想万峰老师的理想是什么。他有理想吗？
有。
然后他看起来都好，
世界和平。
这好大理想啊。好，那其实文会呢也是不断的在调整。我要告诉大家啊、在侍奉里也是的，有的时候你侍奉挺有理想的，但是你真实的侍奉的场景里头，你会发现哎，其实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我们想想，有哪份工作不累的呢？哪份工作没有上班味儿啊？然后呢，我们也在进一步问一个问题，侍奉会不会也有这些问题呢？
当我们将那些工作变为兴趣的时候呢，我们就通常不累。例如我们能够做一些我们喜欢的事情，做十几个小时都不累。例如打游戏，对我来说，
你侍奉你能打游戏吗？
上班如果一边打游戏我就累了，因为这变为了你的工作。
嗯，
你用来谋生的你一定累、
啊、明白。
但是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你经常预备，你会花无数时间去做。
我知道了，你的秘诀就在于呢心态的转变、
啊、不收钱就不累了。
你还要劳，你还要什么？你还要薪资？
收钱就肯定会累、嗯、因为收钱就别人对你有要求，
是
不收钱呢就是自己对自己有要求。
哦，就是义工是吗？好，明白了。那圣经说呢啊，虽然疲乏人要追赶，那这个动力又来自哪儿呢？
平时你总是既不离手划个不停，今天那么安静在想什么呢？
神修剪的我提醒我要善用人生。
哦，想到什么计划了吗？
我想读经、灵修、敬拜、画画、演戏。
哇，太多了。建议你把想要建立的新习惯好好计划，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 良友电台会为你祷告的。
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民数记第三章第四节上，拿达亚比户在西奈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早上8:19，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每一周我们都会一起背京剧，因为今天呢有一些新朋友出现，所以要告诉您，那小杨的朋友欢迎您，新朋友，我们这一周要背的京剧呢是民数记的3:4。
对了，希望你不要再定义自己是小杨的朋友，你是谁？不是定义为别人的朋友，除非你是小杨的朋友，就是牧者。
嗯，万峰老师突然来了这么一段，我不知道如何接啊。好，我们回来呢，看看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吧啊。民数记3:4，来，万峰老师读一次好吗？
好，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对，利未人。他挂了，是利未人呢，有着独特的身份、角色和职责，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归给他自己的。利未人没有被属在其他以色列人当中，哎呀，因为他们除了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啊归神为圣之外，上帝也赐给利未人祭司的职分，在会幕中做服事的工作，他们就是要专心的在侍奉上帝的事情上。那亚伦家作为祭司的制度，在民数记作者的心目中是重要的。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制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以色列民开始在会幕中敬拜神。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祭司对以色列人的灵性生活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圣殿还没有被巴比伦毁灭以前。
对啊，祭司就是在第一圣殿里头，整个有很有制度里头很有影响。但是第二圣殿还有在西律的圣殿，那个祭司的那个位分也有，撒加利亚也有、
嗯、
但是一过了这个圣殿的时期呢，大部分都是拉比啊，那些就没有祭司了、嗯、
是，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嘛，在圣殿还没有被巴比伦人毁灭之前，又或者在进到新约，我们看到啊，还没有被这个罗马帝国毁灭之前，那从摩西五经的记载当中呢，我们看到只有祭司才可以处理牺牲的血，还有摸祭坛入会幕。
对啊，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烧烤店的那个店员嘛，烧烤烤肉的嘛。
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一说档次就低了啊！祭司利未人是上帝和人中间的中保，又拥有教导以色列百姓的权利，他们有责任要按照神的吩咐专心的侍奉他，这样才可以成为以色列民的榜样，将神的子民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利未人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一个尊贵身份的。而亚伦的两个儿子的死，让我们进一步明白到权力是带有责任的，服侍神的人要比一般的百姓负上更大的责任。在马太福音7:22-23里头，耶稣就曾经表示，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同样的， 每一个声称呢自己在侍奉基督的人，但实质呢所做的却不是那样的话呢，将来同样也要面对神的审判。
好，那今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信心将来耶稣会对你说，我认识你呢？
小米熊出现了，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小米熊，
早上好，老师，早上好。
你该不会是一狮子吼，你被我吹到天边去了呢？
对于一个没有过过生日的人，突然听到了生日快乐，有一些激动，然后有一些坎坷，然后也证明我真的进入一个年岁了。我先背经文吧，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背了。利未记22:22，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所遗漏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阿们。小米熊啊，我想问问你啊，那这个今天呢、9月27是你生日的正日吗？
是的。
哇、来一起唱生日歌、
英文版哦。
Happy birthday to 小米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吹蜡烛，噗。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先欢迎一位刚冒泡的新朋友百夫长，欢迎你。好，那现在呢，邀请大伙儿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愿意呢追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脚踪，像他一样的顺服你，像他一样的倚靠你。虽然我们也会有软弱，我们也会有做错决定走错路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中有你，我们仰望你，寻求你帮助的时候，你永不撇弃我们，你一定在我们的身旁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为一位年轻人子莹祷告。主啊，她是刘姊妹的女儿，现在在上海交大读书，明天她会到美国去开会。主啊，谢谢你给她这个机会，愿你保守她整个行程的平安，也让她不论是在内地，不论是到美国开会，她都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与她同行同在，庇护他。我们也在这里呢纪念小米熊啊，他突然之间昨天晚上接到老板的电话啊，他必须离职。主要我们把他交在你的手中，让他回去处理的时候也能够跟上司有美好的沟通，有很坦诚的交流，看问题出在哪儿。也求你保守你的女儿，为他开一条出路，带领他信靠你的走每一步，将平安赐给他。我们纪念到西福月，他这两天因为天气的转变，膝盖有点疼，求你缓解他的疼痛。主啊，你也知道他很胆怯，因为面对姑姑家姑姑一家都会挑战他的信仰，求你给他刚强的心，求你坚固给他平安，让他也有智慧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也纪念李建明这位慕道友，谢谢你让刚强带领他能够上第五空间听我们的节目，愿你继续的在他的里头给他有聪明得救的智慧，明白福音，也能够听进你的话，你的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神听你祷告，他从不失信，你只管安静等候。神听你祷告，当献上感恩，你不要怀疑放弃，明明就要从黑夜中
要的要点在于用心，而不在于言辞。
你的祷告他听见，看见。你的祷告他听见，他听见。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的祷告他听见。
结尾呢，我们就鼓励大家呢来背金句啊！记得明天7:30到8:30，13299663221一起背《民数记》3:4的金句。在这里呢，就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